这个一切在这地上的，这不信主的人啊，他们就挟制他，伤害他啊。对基督徒来说，他就逼迫我们。所以我想我们第一件事情要讲到，我们为什么不要爱世界，因为我们亲爱的主连这位荣耀的神来到自己的地方，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啊。那世界借着不法之人的手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圣经上讲的这么严重啊。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第四章第四节讲到说，以世俗为友的就是什么，以神为仇啊，以神为敌啊。这里面讲到我们，当我们爱世界的时候，约翰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他说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这两个根本是冲突的。我们不可能说我在地上我因为爱世界，我追求世界的这个辉煌腾达啊，追求世界的享受，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却说主我爱你。圣经讲得很清楚，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因为这两个是冲突的。世界是一个非常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的啊，这个仇敌的工作啊，他在这里一步一步，他借着各样的方式，他在这里残害所有属灵的，所有向着神的。当然这个我仍然要说啊，我们在主的面前，当主把这个地上神所造的东西，神所造的百物，神把地上的丰富交在我们手中的时候，这个本身不是错，而是在于说我们今天我们的心在这个世界的态度上，而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力量上啊，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第一个讲到他逼迫了我们的主，第二个他在这里逼迫辖制整个世界上的人啊。你这圣经上里面太多的话了，你看像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他说了一些不信主的人是怎么样被世界的神弄瞎了他们的心眼啊，不让基督的光照在他们的身上。那人不信耶稣是因为世界的神把他的眼睛给弄瞎了。约翰一书第五章讲到整个世界伏在那恶者的手上，他可以在这里兴风，可以在这里作浪，可以在这里在人跟人之间制造仇恨啊，制造伤害，他可以许多的事情在这里破坏啊。彼得前书告诉我们，他说仇敌像吼叫的狮子啊，遍地游行，在那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他在整个地上，在全地上，仇敌的工作就是在这里要吞吃掉。约翰福音十五章啊，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节啊，这是十八节，他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在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是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的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讲到神的儿女们在地上，世界对我们的态度就是，当你去爱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爱我们，就是他把世界的好处给你，但实际上你就是活在他的捆绑的辖制的里面。那当神的儿女们愿意爱神的时候，他说因为你们不属于世界，世界就恨你们。那这个世界就在我们里面造成了很多的冲突，造成了很多的这个考验。那另外主耶稣也在告诉我们，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十七节啊，他说这世界和其上的事有一天都要过去，讲到这个世界是短暂的，所有这个世界和其上一切的有一天都要过去，不管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这些都不是从神来的，而是从世界来的。那么这个世界和其上的一切有一天通通都要过去啊，唯有遵守主的道的是永远长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对于这个世界，一方面他伤害了主，他逼迫了主，而一方面他在这里伤害基督徒，在这里逼迫神的儿女，在这里破坏辖制这个地上的人啊。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世界已经在神的眼中，神已经给他判了一个结局啊。在彼得后书三章第十节里面讲到说，有一天烈火啊，这个所有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来消化，讲到整个看得见的世界跟看不见的世界那一天都要受审判啊，大巴比伦要灭亡，神要来审判他。所以我们既然知道这个世界和其上的事有一天都要成为过去，它不过是暂时的，人就算赚得了全世界，你如果把自己的生命，把那个永远的生命赔掉了，那个代价是太大的啊！人还能够拿什么来换他的生命呢？ 所以你就发现，其实在主耶稣的教训，在保罗的教训，在圣经整本的教训里面，都希望神的儿女们对世界有一个对的态度。主耶稣说主耶稣临走之前，他为门徒的祷告，他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这个世界，因为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但是神却为我们祷告，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胜过那个恶者。在世界不属于世界，在世界但是我们却胜过世界，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跟希望。所以约翰一书第五章告诉我们说使我们胜了世界的是我们的信心啊。然后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四节告诉我们，那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的更大。说到今天基督徒在地上，我们跟世界之间不仅仅我们要认清它的本质啊，不甘心被它瑕疵被它破坏啊，弟兄姊妹，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在主的面前也要知道，基督徒在主的面前有一个得胜的把握跟本钱啊，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的更大。整个世界不过就是在地上，在我们里面的却是那位创造宇宙的主啊，他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使我们胜过的世界的是什么呢？岂不知道使我们胜过那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弟兄姊妹要知道，这个世界虽然瑕疵啊，虽然可怕，但是在我们里面却有一个更大的生命，主活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个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啊，彼得到十七节，彼得到这个到了十七节的时候，他就劝我们，他说我们要存着虔诚敬畏的心度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我们不过在地上做客旅，不过是经过这里就是了。所以彼得劝我们要存着一个虔诚敬畏的心，要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保守自己不被世界所 damage 所 pollute 啊，不被这个世界在这里伤害，在这里破坏了我们，而让我们带着一个虔诚的敬畏的心，我们从世界经过，我们回到我们来的地方啊，回到父的面前，回到主的面前。所以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这个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啊，当我们今天爱这个世界，或是我们在为这个世界在这里打拼，把整个的人生的力量都耗在这个世界里面的时候，主早就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太不值得的生意啊，太不划算的交易啊，你们就算赚得了全世界，但是却赔上了自己的性命，还有什么意思？真是没有意思啊。所以现在我们来看出埃及记啊，所以出埃及记第一章里面一开始就把那个神的百姓当时的情形那么清楚的描写在我们的面前啊，让我们看见那个为奴受辖制受压迫的情形。但是我记得我在讲创世纪的时候跟弟兄姊妹曾经讲过在创世纪四十多章那边讲到说，当雅各带领他的众子们来到埃及的时候，那个法老是把全埃及地最好的地方歌山地赐给他们，那是在四十七章讲的啊。他说埃及全地都在你的面前，只管叫你的父亲和你的弟兄住在国中最好的地方，他们可以住在歌山地。弟兄姊妹，我记得曾经跟弟兄姊妹讲交通到这一节的时候，当我们在世界里面我们是得胜的时候，我们不受世界辖制，不受世界奴隶，而我们在世界，但是我们却胜了世界。弟兄姊妹，世界其实是为我们效力的，世界最好的东西都为了神家，应该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常常很难过看见不是这样子啊。像有一次我去面试公司，看到他们旁边在盖那个 building， 在 landscape 旁边盖那么漂亮的玻璃 building， 我就在想说，地上的 building 一间接一间的盖起来，但是神家买会所或者神的儿女们中间，你会发现多么贫穷啊，好像神在这个地上找不到，我不是说外面的几所荣耀才是荣耀啊，他那天发现说地上的人为了他的企业，为了他的理想，为了他事业的王国，一栋 building 接一栋的 building 盖那么漂亮。我不是说我们，我就说连基督教中间都很少看见像样的聚会，对不对？我们就是在我们生活社有时候到一些教会里面，最多也就是做到1000个人啊。他们能不能有很好的设备、很好的教材、很好的 facility， 让神的儿女们在这里自由敬拜神？你发现地上的人可以有很多这些东西，但是神儿女们中间却这样子的缺乏。所以神的百姓埃及，雅各下埃及，跟亚伯拉罕那时候下埃及是完全两种不同的境界。亚伯拉罕下了埃及，他失败啊，他带了那么多的牛羊回来，造成他跟罗德的分裂，造成他的埃及妥协，差点出卖他的妻子。那是一个在一个失败的情形里面，在埃及的情形。 但是当雅各下去的时候，是一个年老丰盛生命的雅各啊。他在埃及里面，他见了法老，他为法老祝福，他从来没跟法老要什么东西，他就是为法老祝福，他把神的祝福带给人。同样的，法老把世界最好的地方交给他们，全地都在你的面前，尽管把国中最好的地方给你的父亲和你的兄弟。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真应该靠着主啊！大家真的是爱主，不让世界来辖制我们啊！那么但是到了出埃及记这里告诉我们说有新王新显，那其实我们也知道那个近前的一代已经过去了，那个能够在主面前掌权，在主面前得胜的雅各、约瑟这一代都过去的时候，神的百姓活在辖制的里面。所以我想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第一章啊，我们看第八节，到十二节，有不认识约瑟的亲王起来治理埃及，对他的百姓说，看哪，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于是埃及人派督工的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积货城，就是比东和南塞，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仇烦。在这里我们先看见两件事情啊。那第一件事情就是讲到仇敌在我们身上的巧计，第一件就是讲到派督工辖制，然后加重担苦害。那弟兄姊妹，这是讲到仇敌在我们身上借着世界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的第一层的技巧啊，就是派督工在这里辖制我们，然后叫我们放重担在这里苦害我们。所以督工的存在就是要叫被奴隶、被监督的人怎么样不自由。那今天我们在这个地上，弟兄姊妹，神的儿子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自由了。这是讲到客观神救恩的真理啊。那么也讲到我们主观里面该有的经历，但是督工的存在就是叫你不自由。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能不能想一想，我们的生活里面到底有没有什么督工存在？有很多的督工，也许我们根本不觉得他是督工，其实他是督工。以前有个弟兄，他是生了七个孩子，七个孩子每一个都是小督工啊，拿个鞭子半夜叫你起来给我换尿布啊，半夜鞭你起来叫你给我喂牛奶啊。这个我不是说我们的孩子都是这么坏的督工，而是说这个世界它有很多的方法，就是让你这个人啊，在这个地上的生活，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你好像就是忙啊忙啊忙啊忙啊忙啊忙，你没有时间安静下来，你没有时间去思想你到底是为什么活着，你整天就是在这里瞎记的，从早到晚，从早到晚，然后你回到家，你已经没有力量，没有任何的心力可以在主的面前跟主交通、跟主祷告啊，为着神家仰望啊，在主的面前有追求。当我讲这些的时候，我们这里真的是一件好难的事情，对，我会觉得我们这么累的，怎么可能做不住？我其实我不管到德州、到西雅图、到这个加州、南加州、到台湾、到香港，弟兄姊妹，你碰来碰去啊，那虽然大家都说矽谷是最忙的地方啊，这个甚至姊妹还有弟兄说，在矽谷还能够读经的人是真基督徒，觉得我们在矽谷特别忙，其实全地都在忙。你就算不忙，有的人时间空下来，弟兄姊妹，他也一样活在仇敌的辖制底下，对不对？电视就是一个很好的督工。我不是说看电视不对啊，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任何的意思啊，而是说任何的事情如果在我们身上叫我们不自由，那就是一个督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给我们四个很好的原则：凡事我都可行，但是并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是并不都造就人；凡事我都可行，但是怎么样，总不受他辖制。而最后他讲到最高的时候，他说我们无论做什么，或吃或喝，都要为了荣耀神而行，那是一个更积极的啊。但是讲到一个四个很重要生活的原则，弟兄姊妹，凡事都可行，但是他辖不辖制我， 什么时候它成为我们瑕疵，它成为让我们这个人被消耗、被浪费、被破坏，弟兄姊妹就说到都攻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为了在地上的生活，神给我们预备一个工作，神给我们家庭，神给我们孩子，神给我们妻子，这都是我们当尽的义务和本分啊！你在这里做的时候，神也祝福我们，我们也应当在其中得到享受。但是如果说在这一切的生活里面，这些事情不仅仅不能够成为我们爱神或者帮助我们能够更自由的来侍奉神，反而在这里一直辖制我们，在这里消耗，在这里破坏我们，弟兄姊妹，这就讲到督工的原则。所以以前我讲到我自己上班的公司有一个 section manager， 他盯员工盯得很紧的啊，他看到你快十点钟进来，他都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早上来过了，所以他有时候就是摸摸你的咖啡杯热不热，就知道你这个是刚到还是昨天的咖啡啊。那有时候摸咖啡摸不出来，他跑到 parking lot， 跑到停车场去摸你车子的引擎啊，就知道你是不是刚进门啊。要找人找不到，就跑到厕所里面一个一个找去看，他这个员工穿什么鞋他都知道的，一看就知道是不是躲在厕所里面啊。然后他甚至探你的时间去了多久。就讲到这个世界，他就是一直要叫你每一分的心力花在他的身上。所以日本发明的那种，你在厕所里面过了三分钟门会自动打开啊，或是那个卫生纸拉不出来啊，反正很多的方法就管你。那我以前看到那个新闻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夸大的笑话就是了啊，所以我也讲过。可是当因为我讲过这个以后，我后来就发现不止一次报纸报，甚至说在美国也有很多的方法，他们去追踪去督查员工有没有好好上班啊。他们也发明了一种椅子，就是你虽然坐在椅子上，但是你坐在椅子上发呆还是真正做事，他都可以有 sensor 可以查得出来的。啊，就是你有没有在那里真正打字啦，或者真正在那里做事，还是你是坐在椅子上但是人在发呆，他都可以知道。你就发现这个世界用很多的方法啊，将来用 monitor 照着员工在那边 assembly line， 就知道人家有没有在做事，还是在那里休息，在那里讲话，他们通通可以知道。他就希望说，当我花了一分钱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就必须把你所有人把你的力量放在这里，因为这个世界就是一个交易的原则。所以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是好好爱世界啊，如果神怜悯你，你爱世界爱不成，做生意做失败，玩股票这个赔钱啊，那是神怜悯你啊。如果神不怜悯你的话，你是爱世界的话，其实世界的王都愿意把好东西给你，因为你属于世界，世界的人就爱你。因为我们不属世界，所以世界就恨我们。所以我们的弟兄礼拜五不肯跟老板出去喝啤酒，所以他得不到升迁，他自己做了见证啊。他说老板就跟他明说的，他说因为你礼拜五都不跟我们一起出去，爹吧去喝点酒，大家聊聊天，你礼拜五跑到教会去，因为只能受逼迫。督工的辖制，督工的逼迫啊，重担苦害我们。讲到这个世界的原则啊，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一切这个生活的压力啊，这个房子的压力，通通都在这里压在我们的身上。讲到世界。在我们身上那个督工的辖制啊和重担的苦害，那这是都还是讲到我们外面的生活，那里面也有督工，对不对？那我们的个性有一些东西，这个有时候是一个 bitterness 在我们的里面一直在那里辖制我们，让我们这个人充满了苦毒，充满了消极啊，充满了不服，在我们的里面一些东西让我们不自由，有很多的事情，一些罪恶在这里辖制我们，都受到世界用各样的方法在这里辖制这个世界上的人，把重担放在人的身上，让人不自由。那这个多少我们都会有些体会啊。那第二件事情呢，世界的法则在这里说到为法老建两座基或城，就是比东和南塞。所以弟兄姊妹特别注意到基或城，说到这一切的努力劳苦至终都是为法老，都归于突然。讲到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弟兄姊妹，我们不管追求得着了外面人所羡慕的名利地位财富金钱，得到不管你得到多少，弟兄姊妹，就好像是积货一样，你越积越多，越积越多，你觉得你很喜乐，可是有一天你会发现这些东西都不属于你自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光是指的今生啊。尤其我们是见主的时候，这一切的如果没有主在其中，我们没有一样可以在其中。所以讲到这个基或城的原则是为了法老，法老盖了两座基或城， 让我们今生所有的劳苦，所有的积蓄，都是为了世界，有一天都归于土壤，没有一样属于我们。所以所罗门才会说，日光之下，虚空的虚空，尽是捕风，尽是捉影，你所有得到的有一天通通过于云烟，全部没有。那第三个啊，十节他说，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无论是荷泥，是做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远远的待他们啊。在这里不管是荷泥烧砖做田间的工作，说到我们整天在这里所摸的啊，所从事的全是属地和属土的事情。你去摸泥巴，做砖，做田间的工作，天天摸的，天天从事的，天天接触的，都是属地的事情。那我想我们今天在圣约里面弟兄姊妹，我们还是要比较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啊，因为今天我们在地上做事，我的确手虽然不摸泥巴啊，但是并不代表你今天不摸泥巴就不是摸属土的啊。今天我们在摸这个地上一切的事情，做到的是一个属土的境界啊，但是神却呼召我们成为属天的子民啊。我们虽然在世界，我们在这里从事我们的工作，我们在这里从事建造我们的家庭，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确实在新的生命的里面，就是在一个属天的原则的里面，我们来接触这一切，因为基督是一切，在这一切的里面，我们可以在这中间来经历他的事情，而不是在一个属地的境界或是属土的一个范围里面，我们来过我们的生活。那很少人会为了地上一块篱笆吵来吵去，对不对？那当然这是从外面讲，但是其实从地上来说，我们今天跟同事之间的尊敬，跟老板之间为了那个加薪，这个 1% 比别人少的 1 or 2%， 我们心里面的不高兴、愤怒，因为只能都说到我们在一个属地的境界的里面，我们还是在乎这个手上抓的泥巴，对不对？啊，比人家多一块泥巴，我就多高兴一点。但其实有一天这个东西都要过去，神叫我们看见，我们今天应该摸着、应该从事的都是那个伟大属性的境界。我们可以在带孩子的事情上，我们可以在教会最小的服事上，我们可以在跟弟兄姊妹之间的相处上，在我们的工作的单位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地方都可以让我们摸到天啊，让天在地上开始。但是当神儿女们不正常的时候，整个人的特质是属土的味道，整个所摸的、所想的、所接触的、所从事的，天天都是属土的范围。那这是神要释放我们的。那最后这是15节到22节啊，在这里讲到他们逼迫男孩子啊。那我想在圣经上是从预表的表号来看的话，那姊妹都是比较预表到软弱啊，弟兄也被预表过姊妹是吗？啊，所以这个姊妹是预表到软弱的这一这一面。那么弟兄或者男孩子预表得胜，预表刚强，预表力量啊。那特别到了启示录，我们知道在11章里面讲到一个男孩被提到神的宝座里面去啊，弟兄们胜过他啊，门徒就是这些男孩子们，他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这讲到男孩子预表那个得胜、新鲜、刚强的生命啊。那这些男孩子，希伯来人所生的后裔，在埃及地只要出生，那个法老刚刚开始是偷偷告诉收生婆说你要把他们给杀掉啊。那后来发现收生婆敬畏神，没有照他们所说的，然后变成到了22节的时候，法老就吩咐他的众民，就变成一个格杀无论的令啊。从前还是一个隐藏的啊，所以只要偷偷把他除掉啊，这个人爱主的话，我们想办法把他给除掉，不让他爱主啊，给他一个这个环境，给他一个遭遇，或者给他一点好处，我们就是想办法把他给除掉。那后来发现没有用啊。那么这个法老下的命令是全面的，格杀无论。然后众民说，你们只要看到希伯来人生的男孩子，除掉他。弟兄姊妹，这是讲到这个属灵的逼迫啊，残害属灵的生命。不仅仅残害那个属灵生命的出现啊， 弟兄姊妹，他在这里其实也是一个灭种的计划啊，就是让这些男孩子被杀掉以后，就阻止了属神生命传递，对不对？那今天一个得胜的或是一个爱主的基督徒，当他被仇敌攻击、被仇敌打倒的时候，其实就影响了他在主面前在属灵上能够继续传承的这个功用跟使命，对不对？所以我们特别讲说，一定要为着神家这个有真正的领袖出来，我们要祷告，而且我们一定要为着神家的领袖们祷告啊！你想想，一个小组长、一个教会的牧师或是一个属灵的领袖，当他被打倒的时候，弟兄姊妹，对神家并没有任何的好处，对这个只有伤害，而且因着这个人可能造就出来的器皿，也因为他被打倒，所以底下那个后代也通通就不在了。所以这个希伯来男孩被杀的这件事情，不仅仅是讲那个已经出现的得胜生命要被除掉，而且根本就是一个更深远、更恶毒或是一个全面灭种的一个计划在里面。所以我们晓得这个仇敌的诡计啊，他不要神家有后代，他不要神家有刚强的后代，所以这是仇敌一直在做的事情。那弟兄姊妹，当我们从这几个角度来看这个世界王他到底在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没有办法再去爱这个世界，对不对？他杀害的主，荣耀的神，爱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杀了他。而今天他在地上对我们，他用毒弓挟制我们，他用重担苦害我们啊，他让我们一生的积蓄劳苦归于土壤，为他积货啊，然后叫我们所从事的、所摸的、所在的境界全是属土属地没有价值的事情。那另外只要有属灵的生命跟见证出现，他就要来除灭，他就要来攻击。所以我们晓得，当我们从这几个角度看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需要在主的面前彼此更同心、更警醒啊！我们要一同来祷告，让像这个黎弟兄有一首诗歌讲的，他说我的灵啊应当，他用底波拉的祷告啊，我的灵啊当兴起往前，他就说到我们里面的灵要兴起，让这个世界过去。那弟兄的那个诗歌写得真好，对不对？让我们的灵兴起，好让这个世界过去。世界在我们身上不再有力量，而有一天这个世界就要过去。这是我们里面一个向前的祷告，这也是我们礼拜二祷告会或是每一次聚会的时候，我们真盼望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冲啊，不让这个世界用任何的诡计、任何的重担、任何的瑕疵啊，来这里破坏，来这里 degrade 我们，来这里伤害我们。好，我第一张请在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那个前面第五节啊，他说从雅各而生的共有70个人，那么在使徒行传第7章14节使徒坦做见证的时候却说有75个人啊，你们有没有注意到的 difference？ 那有两种可能的解释，就是一个是雅各所记的这70个人哈，是在创世纪46章他在那边数算的时候这个那边讲到下埃及的这些人啊，你把它加起来一共有70个人，而那70个人里面都没有包括媳妇啊，所以有人说有可能这个司提凡讲的时候包括的中间可能有几个媳妇那时候还活着把它记下来，那这是一个可能的解释。但是另外一个更可能的解释是司提凡很可能所用的圣经啊，是当时也蛮流行的希腊文74译本，是用希腊文不是希伯来文写的。那么74译本在这个创世纪46章第20节他讲到这个马拉西跟以法莲的时候，他又多加了几个他加上了马拉西的一个儿子马吉跟孙子基列，还要讲到以法莲的时候，把以法莲的3个儿子苏提拉这个比杰跟他汉这3个儿子也加进去，所以多了5个人，所以一共是75个人。所以很有可能司提凡所用的是74译本希腊文的旧约圣经啊。大家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今天还有一点点时间，我看我干脆把第二章讲了，好不好？那这样我下一次可以 go forward。 第二章讲到神在这里要开始他的救赎啊，整个的救赎神要做之前，神先在这里要先得着拯救的器皿啊，说到神在这里怎么样子得着，神在这里预备一个拯救器皿的出现，为了要来从事这个伟大的救恩啊。所以神有许多的恩典跟祝福，其实要临到这个世代或是人的中间，但是关键就在于神必须先得到他合用的器皿。当神得不到器皿的时候，常常这件事情就在主的面前就必须要被拖延啊。那啊，今天早晨给弟兄的有一本书，讲到圣灵的水流，讲到说神的祝福或者神的工作、神的心意，像圣灵的水流在这里流一样。当他在这里找不到一块踏脚石的时候，他就必须换一块啊。那么神在我们身上，当神在我们身上找不到一条通达的道路，神不能够把他的祝福在我们中间实行出来的时候，神必须继续往前的话，神就必须另外再兴起器皿。所以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都要好好的祷告啊，真的是为了神在我们中间，在我们教会里面得到更多爱他的器皿，让他很多心意、很多的救恩能够真正的临到我们的中间。那在这里我们发现，当神的百姓第一章啊，没有讲到神的百姓在这里有任何的哀哭或是求告，但是呢，神却已经开始预备了器皿。神的百姓受苦受不了，是在第二章的后面快结束的时候啊，23节，他说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所以在这之前，神已经开始在这里按照他主宰的权柄，按照他怜悯的心肠，他在这里已经预备了摩西啊。所以摩西的出生是非常的特殊，他的蒙保守啊，非常非常的奇妙啊。我想这个故事我们很熟，就不多说。而摩西这个意思就是说啊，神把他从水里面拉出来，从水里面拉出来的。那摩西的一生也可以用句话来形容，他一生都被神从水里面拉出来，从世界里面拉出来。而整本出埃及记也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故事，神要把我们从水里面、从世界里面拉出来。第一个，他从法老王的逼迫、那个残害的里面被拉出来，对不对？借着这个摩西的姐姐、法老的女儿，她被保留了啊，不被击杀，对不对？在一个葡萄箱里面放在水中，然后被他从水里面拉出来。然后你们底下发现，摩西一生的故事和历史都在经历这个。他在王宫里面，在一个最好的环境里面，使徒行传第七章告诉我们，他学会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啊，他得到了最好的教育、最好的享受。但是神把他从王宫里面给拉出来，神把他逃到旷野里面40年啊，想这一辈子完了，我就是做个放羊人啊，神就把他给拉出来。拉出来以后，再借着他把神的百姓从埃及拉出来，然后一路上把他们带到神的应许美地。所以弟兄姊妹，摩西的名字非常非常有意义啊。我们教会现在有一个摩西是吧？这个摩西对以色列人来说，简直是中国人所谓的民族英雄啊！他们对摩西的崇拜是没话说的。所以当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那个导游跟我们讲，他说：“神如果不让摩西在尼波山这个尸体找不到的话，他说神的百姓很可能根本就连家人都不进，他们根本就留在那里，他们舍不得摩西。”他们尊敬爱摩西啊，舍不得摩西到一个地步，他们真的把摩西当作他们的真的是民族英雄，像国父一样。所以没有人找得到摩西的尸首，那些百姓继续进来。当然这是一个导游的讲法，不见得是真理啊。但是这是告诉我们，旧约神的百姓对摩西真的是这个当时代的百姓是常常拿石头砸摩西啊，但是后代的百姓对摩西的爱戴，那真是没话说，真是没话说。就跟主耶稣一样，对不对？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人杀害他，把他钉了十字架。你看他对人类的影响。保罗在当时代的时候，亚细亚的人都弃绝他，但是他的保罗对整个教会的那个震撼啊，那个影响力是没话说的。好，那我想第二章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第二章跟第三章讲到神在这里预备啊，其实包括第四章啊，这个拯救器皿的兴起和得着。那我想我今天没有时间会讲到第四章去，我最多讲到第二章第一点第三章啊。那第二章讲到神在去得着他，那要得着一个对的器皿，神在他身上几件的工作啊。第一件工作，要让摩西认识自己， 所以这是整个第二章，摩西花了80年的时间来认识。那么前40年我们都已经讲过了啊，大家都很熟的，他在王宫的里面学会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啊，他真的受了最好的教育，享受了最好的生活，所以他自己认为他能啊。所以有人说摩西的前40年两个字就是认为他能，他真是能。所以在这边就讲到说，有一天摩西长大了，他到他弟兄那里去啊，那么看见有埃及人打希伯来人，所以他就这个打抱不平，然后他又这个为了骨肉之亲啊，他就放弃了他埃及的尊贵的前途。有人说他很可能将来说不定会成为法老的继承人啊，但是他却起来保护了他的弟兄啊，起来在这里这个杀了别人啊。所以我想我们需要看一下希伯使徒行传第七章司提反的见证。司提反的见证这一段圣经是读摩西故事一定要读的啊，因为他把摩西讲的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讲摩西。好，我想我们就是读22节一直到25节就好。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他将到40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复辟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啊。然后我们读啊，其实26节我们27节读好了。第二天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就劝他们和睦，说你们二位是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呢？那欺负邻舍的把他推开说，谁立你们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吗？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寄居在米甸，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然后过了40年。好，我想我们就读到这边啊。那另外一节我们需要读的是在希伯来书11章。希伯来书11章第23节跟24节，对不起，要读到26节。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亡路。啊，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一段的圣经讲到摩西长大啊，他是因着信长大，所以这个摩西的生长真的是要归功于他的父母啊，真的是从小他虽然是生在王宫，称为法老的女儿，就学会了埃及一切的学问才是，但是这个人的心却被神保存，他能够像在神的面前持有他的纯正，而能够让摩西因着信长大。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次也算插出去的话，我们对我们下一代的孩子，我们真是要花功夫啊！虽然他们在世界现在所享受的啊，所得着的这些电脑科技物质享受，都是以前几千年的人类所没有办法想象的，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了把最重要的事情反而不给他们，就是把那个属灵的生命。摩西他能够在他母亲在他姐姐那样一个隐藏的方式的里面培养长大，他能够因着信长大，然后呢他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啊。所以刚才我们读的出埃及记里面就讲到说，他摩西长大了，由于他就起意要去看望他的弟兄，因为他的整个心都还在他的弟兄身上，在神的选民身上，那这是很特殊的事情，在世界不属这世界啊，整个心都是为了神啊，永远的国啊。所以他呢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 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啊，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摩西的这样子的心愿跟可贵，那真是很难得的事情。所以当他起来去看望弟兄的时候，他以为他的弟兄一定认为神借着他来救他们，这叫做他认为他能。所以摩西认为他的能还不光只是说他懂了埃及的学问，他有这么崇高的地位啊，他是法老女儿之子，也不在于说他学会了一切的事情，说话行事都有才干，都还不仅仅在于外面的，也在于说他那个爱主的心啊，他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啊，他宁可为基督受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他整个的认为说，不管就在地上，就在他爱主的心，就在他这个爱弟兄的心，他都觉得他应该可以为神做一些事情。所以神要借着环境来让他认识他不能，所以才出招就失败，花了40年的功夫培育出来的啊，说话行事各方面爱主都没有问题，但是呢，一出来做事的时候，弟兄们不接纳他。他马上碰见自己的失败，他就逃掉了，从一个认为自己都能的人，他逃到旷野里面，在米甸的旷野一待就是40年。所以第二步神要让他认识的就是他不能，多了一个字。让摩西在旷野的里面，你要知道从王宫的生活变成旷野啊，没有冷气又热啊，暴露在太阳，暴露在日月寒霜的底下，然后跟那些臭羊在一起啊，天天都是脏兮兮的，然后天天跟他们在一起，你什么样子的锐气，什么样子的这个志向，通通40年的时间早就磨光了。我想我们很少人能够磨得起40年啊，40年的时间神把摩西通通磨光。所以神要去得到一个器皿，成为他始终合用的器皿，第一件事情神需要做的啊。那么当最后的40年，摩西80岁到120岁是在旷野的里面，神让他认识经历到神能，在神凡事都能。那这是摩西真的三个主要的阶段，但是在神真正要用他的时候，他必须先经过中间的这一段，就是神要打翻他对他自己的自信。但是我要跟弟兄姊妹提醒一件事情啊，神要推翻神除去我们的自信心，并不代表神要除去我们的信心，不要搞错了。神只是要除去我们的自信心，为的是要建立我们真正的信心。这个信心是在神的身上，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我想这是第一章跟第二章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第三章开始呢，神在摩西身上的第二个预备啊，神就把一个荣耀的意象给他看，就是荆棘火焰的意象啊。那这个的话，我想我下一次跟神叫摩西行三个神迹，我一起讲啊。神把一个意象，一个关键性的意象，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摆在摩西的面前 ，before 神能够真正用它。那这个其实我讲到也讲过，但是我想为了整套我们出来几集，所以我下一次还会再一次稍微提到一下这个意象。那第三件事情神要摩西知道的，就是要知道神的计划啊，神到底要做什么。所以这是第七节一直到12节我们在这里说的，讲到神看见听见神怜悯，神知道神百姓的困苦，所以神要来救他们，要把他们带出来，要带到这个美好宽阔流奶隐秘之地，然后要在那边叫他们侍奉神，在路上就要侍奉神，到了埃及，不是到了迦南地，更是要来侍奉神。所以神把他整个的心意和计划，神兴起摩西的目的都告诉了摩西啊，要让他知道神到底在做什么。那第四段神要摩西认识的是从13节直到结束啊，认识神是谁，神的所事，神到底是谁。那我想我这个意象跟神是谁，还有这三个关键性的意象啊，我留到下一次我再讲啊。我今天就交通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停在这边啊。但是我盼望弟兄姊妹，就像我刚刚一开始所提醒的，我们要求主耶稣借着这些话，他再亲自来对我们说话，让这些话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能够影响我们的生活。